我都忘了自己是有过严重心脏早搏，差一点住院的人了。德明论坛上有我的帖子，也欢迎大家搜索查看。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医师课的主持人微兰，来自西北组。从2017年到现在，加入德明健身已经快三年了。在这三年里，我收获了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健康，随之而来的是活力和快乐，紧跟着是自信和勇气。在德明，我找到了更好的自己，找到了真正有效的让身体健康的锻炼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三年前暴躁易怒的黄脸婆，变成了青春美少女。德明健身大大改善了我的睡眠和心脏早搏，说拜拜。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丸子。今天晚上呢，由我来跟大家分享小儿挑食的一些问题。就现在来说呀，小朋友挑食这个问题确实很普遍啊，很多家长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了解。那我们也都知道，这挑食很多都表现为他吃这个东西不吃那个，或者只吃菜不吃肉，只吃肉不吃菜这些，还有的吃青菜里面不吃这一种，但是其他的又吃。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张图片，上面写着我的爷爷和奶奶。大家想想自己的家里面是不是也是爷爷奶奶追着小朋友，又是哄又是劝的，或者有的还有抱着一定要让他吃一口什么西兰花呀，吃一口红萝卜呀这样的问题。而挑食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可以发现小朋友肚子饱饱胀胀的，脸色呢也有点偏黄，同时呢这个头发也会有点偏黄。那有些小朋友啊还会喜欢咬手指甲，有的呢甚至喜欢就是吃泥土，在地上抓一把放在嘴里舔一舔。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挑食呢容易引起小朋友的一个体重偏低，同时营养摄入不足呢会导致一个免疫力低下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挑食或者厌食更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导致一些病症呀，比如说缺铁性贫血，还有一些缺钙出现的佝偻病等这些不良的后果，不利于儿童的正常生长发育与智能发育，这也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了。那我们现代医学呢认为挑食啊，它又叫做选择性饮食障碍。那他认为呢，小朋友这些挑食或者说是厌食呢，与身体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的缺乏，以及家长的喂养不当，还有肠道菌群紊乱，以及一些药物的使用影响有关。所以目前现代医学给予的对挑食的治疗办法呢，主要就是认为这个缺锌它会导致孩子食欲不佳以及免疫失调，所以建议家长都是要补锌。所以很多家长都会问说，是不是要给孩子吃一些葡萄糖酸锌口服液这样的问题。那临床上我们也发现，即使小朋友吃了这些口服液，但是胃口依然没有得到改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就从中医的角度来详细为大家介绍小孩子挑食还有这些厌食这些原因。那我们中医认为啊，小孩子挑食呢主要是因为脾胃出现了淤堵不通畅的原因，所以才会出现挑食甚至厌食。那具体是什么导致脾胃出现淤堵不通的呢？我总结了有以下几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受小孩子的这个生理特点的影响，小儿时期他机体各系统器官的形态发育都没有完全成熟，这些生理功能也是不完善的，但是小朋友又需要营养去帮助他生长发育，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啊。就是这个用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他虽生机蓬勃发育迅速，但是脏腑较嫩形气未充。这个时候呀， 各方面都没发育充分，但是又需要脾胃在还没有发育充分的情况下去工作，去行使脾胃运化水湿精微物质的功能。所以我们也都发现了，小孩子的用药其实是跟成人不同的。这个用药的不同呢，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小朋友的他一个就是未成熟的这些器官的发育。然后我们其实家长也都在注意这一点，担心说用药呀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那除了用药的影响以外呢，再一个就是饮食这方面的影响了。那其实我们的家长其实都特别注意营养，做饭呢也特别的花心思，那什么有营养的东西都想融入到这一顿饭里面。那比如说就一碗粥吧，可能五颜六色的，又有肉啊，又有菜呀，又有皮蛋呀，是吧，各方面的都想要融合在这一顿饭里面，生怕孩子这一顿饭没吃好影响他的生长发育。那有些小孩子甚至都没有喝过清一色的粥啊，比如说大米粥没喝过纯白色的吧，小米粥里面都要加个大枣，加个花生，加个葡萄干吧。那实际我们回想一下，像我们这些80后啊，甚至有一些70后的朋友们，我们小时候哪有喝过这么丰富的粥啊，但我们现在还不是一样很健康的在成长的。就像图片所展示的这种比较有创意的又吸引小朋友的这些料理吧，他什么都想要放在里面，但其实这一顿饭的话呢，既花时间，小朋友看着开心，但是其实不一定能吃下去多少，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每一顿都为小孩子做出这么有创意的料理来。这一点就是告诉我们说呀，我们要让小朋友有适当的饥饿感，也就是老话说的，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那这个酸奶也是呀，它非常的黏腻，它这个黏腻的性质呢，就容易导致肠胃不能更好的去消化它，导致肠胃蠕动的更慢了。那蠕动的更慢了，那离下一顿饭吃饭的时候，它就更没有胃口了。那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看着孩子不吃饭，那说那我给孩子多喝点牛奶酸奶，这些东西这么有营养的，不怕多喝点没事儿，一天可能早中晚各一瓶，是吧。那其实我们中医来讲呢，这些牛奶啊它是非常难消化的，它本身就容易导致小朋友一个胀肚子、便秘、拉稀，甚至吐酸水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来想一想哈，我们吃的一顿饭呢，它首先进到肠胃里面，那放在胃里面，如果它长时间的不能消化吸收，那这碗饭就相当于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它会发馊啊。它发馊的同时，它又有点呕，就是说腐烂在里面。那这个呕的时间久了，这个肠胃又不功能的话呢，不去运化它呢，那这个肠胃就给呕伤了呀。那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孩子又挑食又可能又出现食积的情况。所以很多家长反映这个小朋友口臭，口气特别大，同时这个大便也特别臭，大便臭的同时呢有可能还会便秘。所以家长们千万不要担心孩子缺这个营养少那个营养的，那小孩子他的吸收利用他不一定能完全的利用起来，而这些不能利用的这些食物攒在肚子里，那全都是垃圾，是废物呀。就像我们种一盆花一样，我们也不能天天的去给它施肥，是吧，但是经常浇水是可以的。不过现在也说了，浇水多了小树苗也会淹死的，所以凡事都是要适量一点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小朋友普遍来说呀，就是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零食肯定口感比这个饭菜的口感还是要更吸引他们一些的。那零食的里面的成分呀，添加剂、化学成分都不算少。那如果说这个孩子活动量也不大，没事就看手机，又爱吃零食的，这不是一下子就搭配在一起了吗？那这些食物，这些化学成分就淤在肚子里面，他就会容易出现一个便秘、没胃口吃东西以及挑食，到了饭点该吃的时候他又挑三拣四，吃这个不吃那个的情况。那第二个原因呢，也是我们刚才提到了的，就是说小孩子现在运动量其实是不足的。那也不是说小孩子不爱运动， 那其实一个原因是因为没时间去运动，第二个原因就是没人能陪着他玩。那其他小孩子都去补习班了，这小区里、院子里也找不到其他的同龄孩子跟他玩。那同时呢，手机的吸引力又特别大，是吧？那我们说，脾胃主运化，需要人不断的运动来加强脾胃的运动和肠道的蠕动。那如果这个人呆呆的不动，那肠胃，也就是我们说这个脾胃啊，它的运化，它也就会变慢、变差。那所以表现在孩子身上，就是说他这个消化功能也会越来越差。那这个时候孩子不爱吃东西，其实他其实也不想吃东西，你又不断的给他塞东西吃，就导致一个恶性循环。那这顿饭吃了还没消化，下顿饭又要塞进来，那长期下来，这个脾胃它就不用工作了，那自然小孩子也不会想吃饭，那就更挑食了。因为他的肠胃消化能力就这些了。那如果整个肠道啊都堵着，气血都不运行，吃啥也不胖，一吃有的人又一吃就胖，或者就是我们说的虚胖，这种虚胖的一点力气也没有，这些都是肠胃不调的关系引起的。我们先总结这两点哈，这两点讲的一个就是脾胃。一个就是运动不足，那我们其实可以反思一下，那我们脾胃到底是喜欢什么呢？那我们的脾胃其实第一个喜欢的就是通顺，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凉，就是不能吃凉的东西，就是要温暖一些。那这个肠道呢，始终保持一个通顺和温暖的状态，它这个消化呀、代谢能力就会加速，那它这个排便各方面就不会出问题，那它有进有出。他胃口才会打开，才不会挑食或者厌食。那第三个原因呢，其实是小孩先天的一个情志问题影响的，导致一个肝脾不调，直接影响了小孩后天的一个脾胃不调，不爱吃东西，还有一些比如爱发脾气呀、多动啊，这些都会影响肠道的吸收。这些就需要我们家长去多观察孩子，早点发现这些先天的问题。那同时呢，就给予孩子更多的一些耐心，陪孩子去玩耍、去运动、健身，还要适当的，可能要给一些心理疏导。那饮食上呢，尽量做到简单、好消化，不要强求一定要吃够多少分量。还有一点呢，其实是后天情志影响的。那比如说，家长呀，或者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啊，在小孩子进食的过程中呀，采取一些强迫呀，或者惩罚呀，或者吓他呀。比如我们小时候经常吃饭，不吃饭，什么警察就来了；不吃饭又说不长高，不吃饭又不聪明，这些小孩子其实心里也会承受一定的压力的。那说了这三点的原因呢，其实跟小儿挑食啊，最关系密切的还是这个脾胃了，其次是肝。那脾胃不好，就会影响小儿的生长发育。那脾胃是后天之本，那人这一辈子身体壮实与否，全靠这个脾胃。脾胃郁结会出现脾虚、便秘或者排不成形的大便。慢慢的呢，就会影响到全身，会出现肚子胀、脸色黄、头发稀疏，甚至发黄，睡觉也睡不踏实。那有的小朋友可能晚上睡觉就是趴着睡的，或者流口水，或者磨牙这些情况，那它都会导致全身的一个气血淤堵不通畅，以及三焦不畅，那孩子的生机就会被压制住了。那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宁可肾差也别让脾胃差，就是这个道理了。所以说，大家听到我刚讲的这些呀，作为家长的各位呢，小孩子能不要给他零食吃就不要给他零食吃，能让他按时吃饭，简单饮食，适量饮食，以及根据小孩子一个个人的一个喜好，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自身的感受去选择饮食去吃，这样子才是正确的饮食。 这里提到一个，就是说要尊重一个自身的感受去饮食，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有一些人肝郁啊，他就喜欢吃香菜、芹菜这类有清香气味的食物。其实很多小朋友他是不喜欢吃这些味道怪怪的，就是气味闻起来就怪怪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要尊重他，就是我们不管是现代医学呀，他也认识到，其实要理解一些挑食行为是存在合理性的。同时呢，我们大千老师呢，早在10年前的一个中医日常养生讲课中就已经提出来，要尊重自身的感受，不要为了吃而吃。就像我之前也上网搜索，就发现新浪微博上也有一组大家投票选择最难吃的菜，那第一名就是苦瓜。其实我自己也特别不喜欢吃苦瓜这个菜。那这是给大家一些饮食的建议，那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尽量还是要以运动健身为主，那从根源着手，就强身健体，既纠正了不爱动的问题，同时呢，健身又以拉伸经脉为目标的话，这些动作做起来又非常简单，没有危险，然后大人呢，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做，也增加了亲子的互动。这也是我们德明为什么提出一个遛娃班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大人能够带动小孩子从小就开始改变自己身体的问题，避免以后像我们一样，身体出现各种问题，但是病根已经种下很久了。那我们德明呢，也不单单有健身，我们还有各种德明健康的零食呀，我们有红薯干、炒黄豆，还有乌梅、冰糖等，这些都是我们推荐给小朋友的零食。那我们可以和小朋友一起来制作红薯干，从清洗红薯到生红薯再到晾晒，让孩子也参与到厨房的计划和准备工作中来。那可以动手帮忙晒，帮红薯翻身，还可以让小朋友来帮忙摆盘。这些呢，另一方面来说呢，也增强了孩子对进食的一个兴趣。那同时作为大人的我们呢，应该尽量减少在外就餐的次数，因为我们也能感觉到，那同样的菜式自己做的口感和外面吃的是有完全不同的。那外面的口感呢，一边口味偏重一些，不管是用油的量呢，再到这些调料的多种多样性来说，我们其实建议更多的是能享用天然食材的味道。那比如我们德明以前就有德明美食会，其中就有采用水油大法制作的大烩菜、千式鲫鱼汤、千饼这些美食，就是让食材的味道满足我们的味蕾。那我们自己也都尝试做了，味道确实非常好。那我最喜欢的呢，就是大烩菜。那吃饭之前先喝碗菜汤，再配碗饭，啊，我感觉真的是太享受了。今天的内容呢，主要讲到这里，就是希望大家要关注小朋友的脾胃问题，然后从这些有没有口臭啊、大便的会不会臭啊这些问题，以及晚上睡觉会不会磨牙流口水这些问题，来观察小朋友他们的消化能力水平，看看是不是已经出现问题了。这里再补充一点哈，可能有些家长会觉得孩子不吃东西是不消化，会给一些什么山楂呀、果丹皮呀这些助消化的这些零食。那实际上呢，这些酸性的东西啊，主要是帮助这个肉食机制的积食，就是说比如肉吃多了，你吃点山楂可以帮助消食，它并不是普遍适用的，而且效果也很有限。同时因为它是酸性的，也会导致胃酸过多，影响肠胃。那还有一些人会指出，那我可以用麦芽、谷芽这些中药呀。那其实我在临床中发现，它服用的时候有些许效果，但是一旦用药了以后呢，这些挑食啊、这些积食的这些问题又会出现了，因为它的根源脾胃虚弱、脾胃淤堵不通的问题没有从根本得到改善。好的，今天晚上的课题主要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我主要看了一下这七个问题，大家问的也基本接近啊。其中最常问的就是比如说趴着睡，那我们就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袁妈提的说，宝宝5岁睡觉爱磨牙，趴着睡是怎么回事儿？那医生说是脾虚，吃点什么能有效呢？这个问题你看后面的也有在问啊，第七个问题也是同样的趴着睡。同时还有一些口臭这些的啊。那其实我们刚才课程中也讲到了，那趴着睡确实是脾胃虚弱了，然后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呢，这哪里虚啊，这些脂肪容易堆积到哪里，还有一个呢就是哪里虚，其实我们的手就喜欢捂着哪里或者去护着哪里，所以趴着睡其实就是在护着肠胃。其实也可以说趴着睡是一个抱团的一个方式，让局部产生热量更大一些，帮助这个肠胃消化。那磨牙呢，它其实还跟我们的肝气郁滞不通有关系，这个就需要宝妈去观察一下，检测一下这些三清，这些山根，也就是鼻梁清不清呀，还有这个眼下还有我们的眼角清不清，这些呢都会影响到这个磨牙。那我们再回答一个第二个问题，是说小朋友一个男孩3岁，之前还吃鱼一点肉，现在一口肉都不吃，也不吃青菜，就喝稀饭，愁死了。那我们回顾刚才课程里面讲的，那他就喝稀饭，那说明他就稀饭可能消化起来它更顺畅一些，更便捷一些，所以它就爱喝稀饭了。那其实我们在中医里面，德明中医里面也讲过，其实相对于饭菜肉来说，饭是最好消化的，菜和肉呢确实相对来说难消化一点。所以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他就会觉得说吃什么拉什么，那我就会问，那你怎么发现拉什么？他说还能看出大便里面有青菜。再回答一个第三个问题吧，就是说宝宝吃东西容易拉肚子怎么办。确实啊，就是因为它难消化，所以就吃什么拉什么，完全没有经过吸收利用，这些菜又完全的排出来了，也是我们中医讲过的一个词，叫做顽固不化，就是完完整整的没有消收，没有消化吸收就排出来了。这个框框微微你就要注意观察，观察看看宝宝的这个舌头啊，这个舌苔的情况了，会不会已经开始出现白白厚厚的了，尤其还要看看舌头根部是不是相对于舌头前面来讲它更厚一些了呢，这些都是影响宝宝吃饭的一个原因了。那如果现在吃东西就容易拉肚子，那说明确实脾胃功能已经比较差了呀，那怎么办呢？只能也是你看看他吃什么没那么容易拉，或者吃什么他吃的比较稍微快一些，就像我们刚才第二个问题里面说的，就是他就喝稀饭，那你也可以试试，不要担心小孩子没有营养啊，先试试，先保住他肠胃的功能，让肠胃功能恢复到他现在应该有的一个状态，不拉肚子了，他才能够吸收这些吃菜啊吃肉啊。所以你现在怎么办呢？就是找看看他喝稀饭他还拉不拉，他简单的吃一点小菜他拉不拉，慢慢的试着来给他增加这些食物的种类。这个第五个问题啊，他就说的比较很难帮你完全判断，你需要提供更多的资料信息来告诉我，我才能帮你更多的来分析这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其实也跟前面一样的，我就暂不回答了。我们看第五个问题，就是说他写的是5周多的孩子，应该是5周岁吧，不然怎么知道腿疼呢，在叫啊，太阳穴啊疼这些是吧，我就按5周岁来解释啊，就是也是说一个太阳穴疼，再一个就是挑食偏瘦，但其实微量元素不缺，容易手脚冰凉是吧，还容易咳嗽，那很明显这一看就发现了抵抗力下降啊，容易咳嗽，再加上容易手脚凉，这肯定是活动量也不够的，所以它就出现一个偏食。 你观察他的舌头，他的舌头一定是有问题的，一定不是那么的清爽的，可能还是以白苔为主了的。那至于前面说的腿疼啊、太阳穴疼啊这些问题，如果是一个5周岁大的孩子，其实是比较少出现这些问题的。那你可以再观察一下他，他白天，他既容易手脚冰凉，说明他手活动量是不大的呀。那他腿疼可能跟运动过多没有太大关系，那你就要观察其他因素了，他会不会因为就是气血不流通导致的呢？那至于太阳穴疼，你要观察他有没有先天的肝气郁结的问题。那第六个问题是问黄疸的，这里暂时就先不回答了。那第七个问题是宝宝11岁吃饭挑食、口臭，这个趴着睡觉是吧？做健身动作觉得恶心、呕吐、打嗝，觉得做不成是吧？那其实像我们成人也一样，像我做健身也一直打嗝，这都打了好多年了。这中间呢也出现很多次翻病。小孩子如果真的觉得有点就是受不了这种翻病的情况，那运动量呢可以适当的减少，少量多次的来做，同时呢可以配合一些奇壮壮，就配合粉芬来一起调理一下，辅助一下，改善这个中焦脾胃的功能，然后再配合遛娃呀做健身，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哦。毛毛在是吗？那我就想问一下，是5岁的孩子是吧？那你有没有观察他喊腿疼呀？次数多，有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喊腿疼呢？还有这个太阳穴疼呢？这个小孩子按说不像成人，整天对电脑，工作忙碌，有时候会出现太阳穴疼。5岁多的小孩子，你观察一下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呢？这个宝宝生下来是几斤重呀？这个5斤重呀，也其实是按现在的标准来说，就是刚刚达标的体重，说明你在孕期里面是不是吃不下呀，导致宝宝其实体重还是有点偏小的。然后呢，这个考虑小朋友跑多了、腿疼这些，如果跟体重、跟先天这个出生的体重参考一下的话，要考虑有没有什么先天肾虚的一个情况，因为肾是先天之本嘛。按说小朋友活动多了，他都不会说明显的出现这些腿疼。对的，也就是说小朋友先天这个体质就不太好，这个基础就弱一些，所以这个肠胃啊就更要注意好，保护好脾胃。那以前容易生病，估计可能西医治疗的稍多一些吧。那如果用药方面呢，它西药还是相对来说对肠胃损伤更大一些的，所以导致小孩子现在虽然5岁啦，但是还是偏瘦挑食，也就是说以前的这些问题啊，伤了肠胃了。你虽然现在吃了这个茯苓陈皮颗粒，可以改善一些脾胃，咳嗽也好了些，但其实它的底子还在这儿，所以你最好还是通过运动健身，从根源来找解决的办法，而不是单单是用这些颗粒呀。用这些药物啊来缓解了，而且他现在已经在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关节疼痛的问题了，就要更加重视了。太阳穴的疼，看你的意思应该是今天下午才出现的是吧？那今天下午才出现的，你需要再观察，因为他，不是频繁发作的，是偶尔的。那要观察他是不是在幼儿园里跟小朋友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碰撞呀，或者是下午。按说不会有思虑过度的问题吧，所以还是主要考虑其他方面玩啊，玩闹中有没有说碰到这些。那综合来判断呢，小孩子先天呢肾气也不是很充足，那后天呢又因为这个体质弱的原因，导致这些感冒呀、咳嗽比较频繁的发作，那用药上面又导致了脾胃受损伤，所以呢，如果你再通过其他的一些西药的方式来处理它，那只会更伤害他的脾胃了。因为我看到下面的问题里面也说了，哎，他虽然瘦，但是他维生素是不缺乏的呀。还有后面有一个宝妈也提出来问题，就是说补了葡萄糖酸锌，这个偏食挑食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改善，所以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用药这方面貌似不太适合。这个效果也不太明显了，所以啊，还是建议 你尽量能通过运动的方式带领宝宝去活动。因为我们的这个健身呢，它不会说是强度非常大的那一种，而且它从经络健身，从经络的角度来入手，你哪些经络出问题了，我们有针对性的去指导去做，它的效果呀就事半功倍。还有你说到他这个睡眠也不太好是吧，其实他的下焦呀，你可以看他的舌根应该已经比较厚了，这就代表他一个下焦一个不通畅，当然他中焦也不通畅了，这两方面都已经不通畅了，所以他的气血循环已经出问题了，所以他的睡眠就很难入睡，包括一个中午，但其实他的体质又不是那么的强，有点在消耗一样的。